主耶稣基督有不同的称呼，这些称呼使我们能够在救赎主的使命下能了解他的不同的层面。以救主这个名号作为例子来说，我们大致都能够了解被拯救的意义，因为每个人都曾经在某一个时候被拯救脱离某种险境。小时候我有一次和姐姐划着小船在河里游玩，结果不慎离开安全的游玩区域，被水流推向下游未知的危险地区。父亲听到我们的呼救的声音跑来营救，使我们脱离了河里的危险地带。每当我想到拯救时，我就会想到这个经验。救赎主这个名号也有着类似的意涵，如赎回就是去买或买回的意思。在法律上，房地产可以在付清房屋贷款或其他抵押款后赎回。在旧约时代，摩西律法定了不同的方法，让仆人和房产得以借由付款的方式买回或赎回。救赎一词在经文中主要的用法与解救以色列儿女脱离埃及的束缚有关。在他们被解救之后，摩西告诉他们，只因为耶和华爱你们，就用大能的手领你们出来，从作为奴隶之家救赎你们脱离埃及法老王的手。在经文中当中多次重复耶和华救赎以色列人脱离束缚的这个主题，这通常也是要提醒人们记得主在解救以色列儿女脱离埃及人一事上所展现的仁慈，但也教导他们以色列会有另一项更重要的救赎。利海曾经教导，弥赛亚要在圆满的时期来临，将人类儿女从坠落中救赎出来。诗篇的作者写道，只是神必救赎我的灵魂脱离阴间的权柄。主透过以赛亚宣告，我涂抹了你的过犯，像厚云消散，我涂抹了你的罪恶，如薄云抹灭。你当归向我，因我救赎了你。这三节经文谈到了救赎，当然是指耶稣基督的赎罪。这就是慈爱之神所提供的丰盛的救恩。有别于摩西律法或现代法规中的赎回，这种救赎并不是借着能毁坏的金或银等物，我们借着基督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着他神的丰富的恩典。约翰泰莱会长教导，由于救赎主的牺牲，欠债偿付了，赎罪做成了，圣约实现了，公道满足了，神的旨意完成了，而且一切的权利交付在神的儿子的手中。这种救赎的效果包括为神所有的儿女克服肉体的死亡，也就是说属世的死亡已经被克服了，所有的人都会复活。基督的救赎所产生另一个效果，就是战胜了属灵的死亡。基督借由自己的受苦和死亡，以每个人都必须悔改为条件，抵赎了全人类，无条件的抵赎了全人类的罪。如果我们都被悔改，我们都会有我们的罪都被宽恕，我们的救赎已经为我们偿付了代价，这对我们所有人而言都是好消息。因为世人都犯了罪，都亏缺了神的荣耀，严重偏离正义道路人非常需要这项救赎。如果他们彻底悔改，就能得到这项救赎。努力好好的过生活的人也非常需要这项救赎，因为若是没有基督的协助，没有人能回到父面前去。因此这项充满慈爱的救赎，使公道与慈悲的律法都能够在悔改并跟随基督的人的生命中得到满足。救恩计划救赎世人，伟大，如此的荣耀，如此的公正，何等完全，何等宽仁，神圣，和谐，永恒。裴道潘会长教导说，有一位救赎者，一位中保愿意挺身而出，满足公道的要求，并对忏悔者发出慈悲之心。经文、文学作品以及生活中的许多经验都谈到这些救赎的故事。经由基督，人们确实能够改变自己的生活，获得救赎。我非常喜欢这些救赎的故事。我有一个朋友在青少年时期没有遵守教会的教导， 到了他年轻成人的年纪，他体验到自己因为没有过福音的生活而错过了许多事情，于是他悔改，改变自己的生活，认真的过正义的生活。我从青少年时期就认识他，许多年后有一天我在圣殿里遇到他，他的眼里闪耀着福音的光，我感受到他是一位虔诚的教会成员，努力彻底的奉行福音。他的故事就是一个救赎的故事。我曾经和一位妇女做洗礼面谈，她犯过很严重的罪。我在面谈中问她是否了解自己绝对不能再犯那样的罪。她用激动的眼神和语气对我说，会长，我绝对不会再犯那样的罪，这就是我要受洗的原因。我要消除那可怕的罪所造成的影响。他的故事也是救赎的故事。近几年来，我参加过一些支联会大会和其他的聚会，我响应了孟森会长的号召，去帮助教会中较不活跃的成员。在一场支联会大会上，我讲了一位较不活跃的成员的故事，恢复了完全活跃。在他的主教和他的其他的教会成员到他家里拜访他，告诉他教会里需要他，并且召唤他在支会里服务。后来这个人的故事不光是他完全恢复活跃，而且这个弟兄不止接受召唤，也改变了自己的生活习惯，在教会中完全活跃起来。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有位朋友住在会众当中，他听到这个故事面容明显的改变。第二天他发了一封电子邮件给我，告诉他他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非常的激动的反应，因为他的岳父在教会中恢复活跃的情形与我说的故事非常的类似。他告诉我，同样也是由于主教的拜访和邀请在教会中服务，他的岳父重新评估了自己的生活和见证，把生活做了很大的改变，并且接受了召唤。这位再次活跃的弟兄如今有88个后代子孙，都是教会活跃的成员。几天以后，我在另一次聚会中当中也说了这两个故事。隔天我又收到另一封电子邮件，开头写道，那也是我父亲的故事。那封邮件是一位支联会会长发来的，信中说道，虽然他父亲当时不活跃，而且有些习惯需要改变，但他还是被邀请在教会中服务，他接受了邀请，而且在过程中悔改，后来先后担任支联会会长和传道部会长，为他的后代子孙成为教会中心的成员奠立了基础。几个星期后，我在另一场支联会大会上讲述了这三个故事。聚会结束后，有一位弟兄来找我说，那不是他父亲的故事，那是他的故事。他向我描述他悔改在教会中再次活跃的经过，结果在我履行召唤去帮助教不活跃的成员过程中，听到人们一个又一个的接受邀请回到教会改变自己生活的故事。我听到一个又一个救赎的故事。虽然我们永远无法偿还救赎主为我们付出的一切，救赎的计划却要求我们自己尽最大的努力来彻底悔改，遵行神的旨意。使徒奥森惠尼写道，耶稣我灵的救赎主，神他的神圣全能能治愈我们，他的奇妙的恩典赐我新生命，如今已经悔改不再痛苦，文字语言无法形容，亲爱仁慈以色列的主，今生如何报答此恩，愿尽一生来完成您的事工。神圣的经文开启我的双眼，日日研读满心喜悦，愿遵您的吩咐传您的福音，愿您的旨意得以，愿我一生的能反映您的旨意得以完成，我要为基督的赎罪的大能做见证。若我们若能悔改并归向他，就能获得永生的所有祝福。愿我们能悔改写下自己救赎的故事，我这样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